大家好，这一节课啊，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提高生产效率之四，如何做好生产日计划。我们无论是现场改善还是制定计划的一种模式，管理者一般都强调的是动作的到位和动作的一个力度。我们如何去确保动作的到位和动作的一个力度呢？在动作管理贯穿中，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管理的一些方法。如果我们把管理的一些方法当成是一种盐，那么我们需要把动作当成我们的菜，菜里面没有盐是吃不下去的，至少味道没有那么好。生产日计划，我们怎样来运用它的一些控制方法呢？这里主要给大家分享大致的九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限制选择方法。像日计划对生产部门或者是车间做什么、做多少、什么时间做、什么时间做完，都做了一些严格的规定。这个呢，就是遵守了我们一些限制的一个选择的方法。就类似于我们的高速公路，高速公路并不允许你私自随便的哪里都可以下，它是有规定出口的。像以前很多企业，它是不做这个日计划的，由着车间乱来，车间想怎么做它就怎么做，想做多少就做多少，结果呢，效率会很低，出货准交率呢就会低。像我们实施日计划，就能彻底改变这一种现状。通过日计划对生产过程呢实施严格的一种约束。我们管理的基础就是约束，像佛家讲的基础，它是持戒。尊罪讲的基础就是服从。我们工厂可能没有佛家那么超脱，也没有尊罪那么严格，但比我们超脱讲究的是一个约束，比我们严格讲究的是一个服从。但是不管是持戒也好，约束也好，他们讲究的都是我们要限制这个约束。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管理当中不能随意，要懂得持戒，要懂得约束，更要懂得去限制。所以呢，车间呢要有这个日计划，像仓库备料要有日计划，采购也要有日计划。我们做品质管理，日常的管理也要有日计划。像我们先前做过一些案例，让采购的准交率从 40% 可以提高到 95%， 外发的一个准交率从 40% 能够提到 100%， 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严格的一个采购管制表和采购日计划的一个实施。第二一个方法呢，就是横向的一个方法。像有些企业推行这个日计划，它没有效果，坚持不下去，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这个横向控制。为什么？因为很多企业计划它是由这个老总安排给到这个职业经理人，这个厂长，厂长再安排给到车间的一个主管，车间主管再安排到这个班组长。这个呢，大家一算是从上至下，它属于一个纵向的控制。这样的日计划就会效果没有那么好，就会大打折扣。一个原因，因为这个纵向彼此它涉及到一些利益，会导致给大家相互 给面子，影响这个控制的一些效果。因为你像这个职业经理人这个厂长和车间主任是上下级的一个关系，还有个上下级要不要给都留面子啊？肯定要有留面子的。如果这个厂长对那个主管一通，厂长对主管一通乱骂，结果可能闹车间闹得鸡飞狗跳，他个个都不干。这个时候老板可以告诉你这个人就可以走了，甚至有时候这个一个管理者到一个新厂还会带一大帮子人，十多个人，可能都是同一个村子的都可能有，这个时候他们相互都要给面子，那么还如何做这个管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这个横向控制了，就需要这个横向的一个方法。像我是打个比方，我是计划部门的，你是生产部门的，我和你不是一伙的，我给你压力很正常，因为你影响不了我的一个这个升迁，影响不了我的一个工资，影响不了我的一个利益。所以横向控制就不怕得罪人，企业的管理差，差就差在人相互之间的一个面子观念很重，不想得罪人。像横向部门有点这个矛盾，由我们的可以由我们的厂长由我们的老总出来一个调解，也可以避免矛盾的一个激化。再一个就是厂长或者是职业经理人也不可能天天盯着车间里面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日计划安排下去之后，一般的时候要2个小时检查一次，要随时随地掌握他每一个异常，并且进行协调。像一个厂长一个职业经理人怎么可能每2小时去巡查一次，但是我们的 PMC 计划部门就有可能，因为他有专人的一个跟进。所以呢，我们要利用事情是横向发生的，我们就要利用部门与部门之间相互的一个控制。第三一个呢，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标准跟一个检查和一个责任。像日计划规定了完成什么，完成多少，这呢都是一些标准，计划员呢就要经常去检查，要去监督完，就是完不成要进行一些考核，这时呢就是一个责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三个方法。像我们很多企业日计划安排下去之后完不完成，它是没有人检验的，也没有人检查的，完成没讲，完不成他也没有罚，这样的日计划它是没有太多的用的，也没有太多的一个效果。当然要让日计划实施可以实施奖罚，说句实在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需要做好一个前期备料的一些排查，生产的一些协调，还有瓶颈的一些改善等工作。像第四个方法呢，我们就是分段管理的一个方法。我们从这个日字当中大家就可以理解，日中间有一横，实际就是可以看出日计划是每天要进行的，这个呢是分段来控制。像我们的品质管理它也是分段来控制的，来料为一段，制程为一段，出货为一段，售后为一段，对吧？它都是分段来管理。那么考核它是每天进行的，下任务它也是每天进行的，这就是一个分段的一个管理方法。有的企业来了这个订单做得出来就很好，它做不出来也没有办法，因为 没有每天去管，所以呢只实施了一些月计划、周计划不行，必须呢要实施日计划。我们要将任务压到每个人的头上，就必须实施日计划。第五一个方法呢，就是数据管理的方法。像每个日计划必须要有明确的什么数据，例如我们今天完成多少，你不能用好多很多这些词汇来描述，要有具体的数字。现在很多企业呢，它没有这个数据的一个概念，很多人喜欢用非常啊、重要啊、关键之类的一些词。打个比方呢，下个月我们要大幅度的提升产品的品质，大幅度是多少？是多大？难道我们要去买一个尺子来去量吗？或者我们目前的客户投诉非常的厉害，非常到什么地步，我们不要用这些形容词和这些副词，因为这些描述它比较笼统又比较模糊。那么我们应该用什么词呢？要用数量词，要用动词。动词就是要做的，数量词就是可以衡量的。日计划要有具体的数据，完成多少是具体的数据，奖罚的金额也是具体的数据。第六一个方法呢，就是检查管理的方法。检查管理的方法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像自成控制一般用的就是损减的方法，那么日计划也要采取这种检查的方法，而且它是频繁的一个检查。那么要对日计划的执行过程进行反反复复的一个检查，每隔2到3个小时要检查一次，看看日计划完成的一个状况，对日计划的结果也要进行一些检查。我们企业的日计划都有检查没有？如果我们企业的日计划没有计划安排下去了，到了下班你都不去看它完成的一些情况，如果这样做毫无疑问没有任何的一个效果，那么日计划是不具有效果的。第七个方法呢，我们就是要用案例管理的一个方法。员工的日计划他没有达成，只有处罚他是不行的，为什么？还肯定要有原因的一个分析，主观原因造成的要进行一个处罚。因为你能做那么多但没有做出来，这就是你的一个责任，客观原因造成的要进行一个改善。像每天针对这个日计划有没有达成效果的原因分析，其实这就是最好的一个案例。如果物料没有及时到，就以这个点做案例来分析，来找原因，是哪个采购负责的，供应商是哪一家，什么时候造成的，我们要顺藤摸瓜，以点切入，以线展开，以面来收网，同时以顺藤摸瓜的方式把这个瓜给它摸到。做日计划呢，不仅仅是为了确保这个任务能够达成，更重要的是为了发现这个问题。日计划完不成，一定要进行案例分析，要进行改善解决，不仅仅就是处罚就完事了。如果只是一种处罚，这样的日计划也不可能持续下去。管理既要有奖罚，又要超越这个奖罚，不能超越这些奖罚的，你就没法去奖罚。 没法奖罚，我们就是相当于放弃了这个管理。管理的一个案例分析解决问题，它就是超越这个奖罚。所以我们要学着去解决问题。第八一个方法呢，就是全员的一个参与法。现在我们做管理要求的是日计划要落到每一个人，落到每个人，落到每一个拉段，来每一个工序，当然要逐站循环进行，一步一步的来。日计划要落到机台，要靠车间的一些管理人员，不能完全靠这个计划部门来完成。要想办法让这个日计划发动所有的一个人，让计划部动起来，让生产部动起来，让品管管理人员动起来，让这个班组长要动起来，每个员工要动起来。俗话说，千斤重担人人挑，人人头上有指标，这个呢就是所有的一个全员参与的一个方法。第九一个方法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持续改善法。每天坚持一个日计划，它就是持续改善的一个方法。实施日计划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做两天又不做了，日计划不能持续，最后就不能形成一种习惯。很多这个企业在刚刚推出这个日计划的时候就很不习惯，像每天下这个任务，每天检查这个任务，有些人就会很反感，找各种理由来推迟，什么表单没做好，忙没时间填这个表等，但最后坚持下来了，结果还是比较好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去做的。好了，今天晚上的课程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节课再给大家分享。